一边正在准备安排，贾母已经带了人进来，那李纨就赶快迎上去，笑着说：“老太太高兴到进来了啊，意思说你这么高兴啊，兴致这么高，一大早就赶来了，不然的话贾母也可能会迟到一点啊，就是没有那么大兴致，我只当还没梳头呢啊，我觉得你大概刚起床吧，应该还没有头发还没梳，那刚刚剪了菊花啊，把菊花采了要送去呢。”贾母每天梳洗完以后，儿媳妇跟孙媳妇会把园子里最好的花带过去问安，然后贾母就会带那个儿媳妇给跟孙媳妇给她的花啊，都是过去的一种礼节。所以刚采了菊花正要送去，一面说一面闭月，她的丫头就捧过一个大荷叶似的翡翠盘子啊，翡翠的盘子做成荷叶的形状，里面放花的，就是提供给女性早上梳洗完以后在头上戴花的一个盛器，翡翠的荷叶盘子里面放了菊花。所以我的意思说，其实四十回单独挑出来可以专门讲贾府的吃喝玩乐啊，就是你可以看到这里面他们所有的摆饰，所有怎么打扮讲究的东西，那里面奉着各色的折枝菊花啊，紫的、红的、黄的，各种不同颜色的菊花，因为刚好是秋天嘛，所以贾母就剪了一朵大红的啊，蒸在宾上。很奇怪，老人家都是大红的，就是他大概在那个年龄的时候，他很喜欢这种色彩很艳的感觉啊，就拿了选了一朵大红的，就蒸在宾上。然后回头看到刘姥姥，下面就很好玩，就贾母说：“哎，你也来带个花呀，叫刘姥姥带花。”所以你看到王熙凤就开始捉弄这个刘姥姥，那就说你过来带花。那一语未完，凤姐就拉着刘姥姥说：“让我来打扮你老人家。”说着就把一盘子的花横三竖四插了一头，所以你大概可以想象那个刘姥姥头上插了三四，横的三朵，竖的四朵，大概就有七朵菊花在头上，大概变成一个很奇怪的样子。那贾母跟众人都笑得不住，大家都笑翻掉了。刘姥姥就笑着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个头也不知道修了什么福，今天怎么这么体面起来。”大家注意一下刘姥姥的聪明，就是这个时候一个乡下老太太，她也可能直觉到别人在捉弄她，那别人捉弄你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？你生气，觉得被侮辱，你们有钱是不是，你们笑我，你可以发怒，可以变成很不舒服的场景。可是她用另外一个角度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个头什么福气，今天怎么修了这么大的福，有人帮她插花。”好，人生有时候很奇怪，就是一念之间他忽然觉得很开心，那既然今天大家是来玩的来开心，那就好好开心吧。所以他就用：“我这个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福气啊？怎么修了这么大的福气，今天可以这么体面起来。”那大家就笑着说：“你还不折下来摔到他脸上呢啊！”就是大家提醒他说他在捉弄你，他把你当什么老妖精这样子，东插一朵西插一朵，就是说你把花丢下了，丢在他脸上，把你打扮成老妖精了。那刘姥姥就不太在意啊，她说：“我虽然老了，年轻的时候也风流，爱个花的啊，今天老风流才好。”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刘姥姥真的是聪明的不得了的人，就是对她来讲，她的整个家里的艰难到了几乎无以为继，没有饭吃的状况，最后贾家给她一点点的可有可无的恩惠，就让这个家庭整个富有下来了。所以对他来讲，他觉得好像不在意这些东西啊，他也觉得这个生命里面跟今天跟这些有钱人在一起，你看到最后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以为王熙凤、贾母在捉弄刘姥姥，其实是刘姥姥在捉弄他们。就是你换一个角度来讲，刘姥姥觉得这些人真傻，被我骗了。因为等到你看他走的时候，他带走了好几车的东西，那个软烟罗就带了一整批的去，然后这个贾母说：“你就糊糊窗纱用，这样他哪里会糊窗纱，那个东西不晓得卖多少钱，因为你看光是贾府放了四袋这个舍不得用的皇宫里的料子，他就带了一整批的走。所以刘姥姥有她绝对世故的那一面啊，可是她有一点憨憨傻傻的，她不让你觉得她的精明，这样她就说今天啊老风流才好。那说笑之间就到了沁芳亭子上，丫鬟们就抱了一个大锦褥来，一个锦垫，一个褥子啊，里面放一些棉花的锦褥，铺在栏杆的踏板上啊，就是这是一个亭子，对不对？ 沁芳亭是盖在水边的一个亭子，亭子上都有我们今天叫做美人靠的那种栏杆，栏杆旁边有椅子的，通常就是一个美女靠在那个地方然后钓鱼的这个地方，那就让贾母坐这里，可是怕贾母靠在栏杆上太硬，所以就帮她放了一个软垫，让贾母坐在沁芳亭的这个踏板上啊，那贾母就依柱坐下，依靠着亭子的柱子坐下来，然后叫刘姥姥也坐在旁边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贾母一直把刘姥姥当成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了，没有那个阶级辈分的感觉啊。照理讲刘姥姥真的是乡下一个穷老太太，那贾家当时是一品大员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作者一直在写这个东西啊，就是人有另外一种平等，尤其在园林游玩的时候，其实人恢复了人的本性的东西。那刘姥姥就坐在旁边，那就问他这个园子好不好啊，贾母说你看这个园子好漂亮不漂亮，好不好玩，那刘姥姥就阿弥陀佛，我们乡下人呢、啊、到了过年的时候都到城里来买画贴，就是年画，以前北方天津有一个最大的年画产业，就像我们今天怎么统一超商这种，就是他们出产很多的叫杨柳青，杨柳青年画，因为那个提供的量很大，所有的乡下人一年都很辛苦，可是过年的时候一定要贴一张年画在自己的家里，因为觉得讨一个吉利，至少过年的时候富富贵贵，然后也很漂亮，里面的内容大概很多都跟戏剧有关的，白蛇传啊什么这种水漫金山啊这一类的故事，然后这个年画贴在那边贴一年基本上就慢慢褪色就坏掉，那么这个年画都是用手工刻在木板上然后印刷出来，可以大量印刷的，北方有一个叫杨柳青在天津，南方有一个桃花坞叫在苏州，这是两个最大的年画出产的百货公司啊，每一年大概就是，而且卖得很便宜，因为这种年画就是穷人家买去贴的。那我想大家可能知道，有一批年画曾经在台湾展过，是日本收藏家收的，就是当时中国有很多船做日本神户的生意，到神户做生意，然后那个船到那边刚好是过中国年，所以就在船棚上贴了很多年画，年画基本上过完年坏掉，风吹雨打没有人管的，可是日本人就觉得很可惜，就把它撕下来藏起来，所以日本保留了一批的明代清代的年画，有一阵子在台湾展览过，就他们觉得这么好的画这样坏掉很可惜，可是对中国民间来讲，年画本来就是要慢慢坏掉，因为明年要贴新的啊，所以它这个版画制作是非常大量的啊，过去大概都不太重视，可是大概从五四运动以后，像鲁迅、郑振铎他们都非常重视民间年画，就觉得它是一种了不起的艺术，所以才开始有人介绍收藏，也做很多的研究。所以刘姥姥说，我们到了过年都上城来买画贴，那有时候闲了，大家都说怎么有空也到画上去逛逛啊，说这个画里面的世界这么美，那有没有机会这一生可以到这个画里面的世界去逛逛，想着那个画也不过是假的，哪里有真的这个地方，谁知我今天一进这个园里一瞧，比那个画还强十倍啊！就是他在形容这个花园有多美，所以刘姥姥的语言也很有趣，因为他从他乡下人的角度，就是最美的就是画里的世界了，可是今天到了大观园，大观园怎么比画里的世界还要漂亮，还要美到十分啊！那觉得如果有人也可以照着这个花园画一张，我带了回家去给他们看，死了也得很多好处啊，就死也不瞑目的意思，就乡下人从来没想象世界上有这么美的地方。好，这里就引出了一件事，就是贾母说啊，这有什么难的，就指着他的孙女，就第四个孙女惜春，他说他就会画画，那惜春那个时候大概十三岁不到，就是会画工笔画的，所以贾母就说你瞧我这个孙女她就会画画，等明天叫她画一张如何啊？所以刘姥姥得到一张富贵人家的画出来，那就指着惜春跟她讲，那刘姥姥听了以后高兴得不得了，就赶快跑来就拉着惜春的手说，我的姑娘你这么大年纪啊，就十几岁，才十岁出头，长得这么漂亮又这么好模样，还这么能干，还能够画画，别是个神仙托生的吧啊，《红楼梦》一直觉得人上辈子修过，所以这辈子会生得比较好一点啊，所以你是不是神仙托生的？